怜悯这个世界，求神来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在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篇诗篇呢，是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这是大卫所写的。我们可以从这篇诗篇看到大卫是怎么样以神为乐，因为大卫他非常喜悦神的创造，然后他非常喜悦神的话语，然后呢，他要回应这位神，要跟他有亲密的相交，所以他要求神赦免他的罪。这篇诗是非常非常重要，也能够非常激励我们的一篇诗。所以让我们来念这篇诗，在诗篇十九篇，可以看荧幕上的，或你有圣经都可以翻出来。我来念单数节，那大家念双数节，我们把它念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好了，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在这一个动乱的世界里面，我们却能够心中有稳定的力量，因为我们有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而你的话语一直都在激励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知道在这个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代求，知道怎么样来面对。特别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当我们在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特别怜悯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也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愿你怜悯在这个世界上遭受苦难的人，你来医治他们，你来保守他们，让人的心能够归向你。主，这个时候求你特别圣灵来运行帮助，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很毫无拦阻的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能够让我们结实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篇诗呢，我跟它分成三个部分，可以分成三个重点，我们来思想哈。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在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以神的创造为乐。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大自然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是以神的创造为乐。这是在第一节跟第六节。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是第七节到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是以神的话语为乐，以神的话语为乐，因为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很喜悦他的话。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12节到14节是以圣洁的生活为乐，以圣洁的生活为乐。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向神的回应，他向我们说话，我们要向他回应，所以以圣洁的生活来回应他，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他亲密的相交。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以神的创造为乐，因为神借着大自然来向我们说话。当你看到一幅很美的图画的时候呢，你除了欣赏这幅图画的美之外，你会不会很想知道说是谁画了这幅图画？那如果你知道是谁画了，那这个人就得到荣耀。一样，当你看到一个很美的艺术品的时候，那你很想知道谁做了这个艺术品。那你知道以后，哎，这个做人也得到荣耀。当你看到湖光山色这么美，晚霞这么缤纷的时候，整个宇宙这么样浩瀚，这么样无穷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说，这是谁创造的？这位创造主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创造主？诗篇刚才我们读的十九篇第一节，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一切就让你看到这位创造主的荣耀。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看这个世界当然是很美，但是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抬头看太阳是太阳，低头看花是花，对不对？美，可是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跟这位创造主没有关系。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浩瀚的宇宙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说这个宇宙的最远的地方到底有没有一般人在讲的所谓外星人啊或什么，到底存在着什么呢？所以呢，当我在看宇宙的时候，越看心里越哀伤，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不但哀伤，而且带着一个恐惧。那万一宇宙爆掉怎么办？万一地球爆炸怎么办？所以呢，因为我不认识这位创造主，所以我跟这个他的创造我就没有关系，就觉得没有安全感。直到我认识神以后，我再看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完全不一样的眼光。物质世界还是一样，可是我的眼光变了。为什么？因为我跟这位创造主有了生命上的关系，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跟我有关。如果今天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会很关心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不对？你今天如果你爱神的话，神所做的一切事，你会觉得跟你有关系。所以我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亲切的，都跟我有关。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这样说，他说：“主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主创造这个世界，不止创造而已，他托住万有。换句话说，他不允许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因为是他托住的，对吧？所以，当你再这样去看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不一样的眼光。神掌权，神托住，神创造这一切，他的目的是什么？”创造这一切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创造这一切呢，是要让人来管理。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他说：“哦，跟那个他造男造女以后，就赐福给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对吧？”创造这个世界让人来管理，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创造这个世界要做什么呢？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在箴言书八章三十一节讲得很清楚，神为人预备可居住的地方。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神跟挪亚他们讲说，所有的一切的活物都可以做你的食物。所以这创造这一切呢，让人也可以享受。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减少了食物了，你会看到很多的种类越来越少了。第三个目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神创造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第一节所看到的，神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创造这一切是要彰显他的荣耀，要让人看到神的荣耀后把荣耀归给他。神创造这一切有这样的目的，这是为什么有一个传道人呢，当他在显微镜底下去看有一片杂草那个叶子， 看了以后呢，看得泪流满面。你要说为什么你哭呢？他说，如果神把这一片杂草都设计这么精心的话呢，那我呢，他对我的设计岂不是更加的精细？哇，所以他流泪了。这就是大卫在诗篇139篇14节，大卫说，我的受造奇妙可畏，神的创造是非常非常奇妙可畏的。有时候我晚上从学院回到家里的时候，开车看到天上，晚上哈，看到天上这么大的天空，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镜子摆在那边，就是月亮摆在那边，我非常的，有时候看得非常的感动。你知道，无论这个月球它怎么样绕地球转，它那一面永远是对着你，那一面是据说是非常光滑的，很容易反射光线的。这么大的天空，神把一面镜子摆在那里，就是要来诉说他的荣耀，让我们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就像创世纪所讲的，要照两个大光，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创世纪1章15节。所以16节他说，神就照了两个大光，然后他加上一句话，又照众星，就这么一句话，4个字，又照众星。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像那个，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大卫在诗篇第8篇第3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么浩瀚的宇宙是神用指头所造的，那这位创造这么浩瀚宇宙的神不是比这个更大吗？所以以赛亚书第40章第15节这样说，他说，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我们人在这个宇宙上比起来是非常非常渺小，像水桶的一滴啊，又像天平上的微尘，根本量不出来的。可是人却怎么样，这么渺小的人，人却非常骄傲。有个传道人这样说， Man is nothing but proud dust, proud dust, 人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骄傲的尘土。如果你看到一只蚂蚁很骄傲，走在地上抬头挺胸很骄傲，你会怎么样？ OK, 神看到我们很骄傲，他会怎样？阻挡骄傲的人。那么在第二节他这样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第三节，无言无语，也无声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个发出的原文，你去看原文，这个发出是 gush forth, gush forth 是怎么样，喷出来，喷出来，或者你也可以讲是 pour out, pour out 就是倾倒。所以呢，神所创造这一切呢，他是用喷出来的方式在对我们说话，换句话说，他是非常热切的来对我们说话。可你说 我怎么听不到呢？是的，因为他不是用我们人的话语在对我们说话，就是下一节所说的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不是人你能够听得见的。可是你说听不见却怎么样？第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你不管在世界什么角落，你都可以从他的创造里面看到这位神的伟大，这位神的荣耀，你都可以接收到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一只企鹅很可爱，对吧？企鹅走路样子很像小孩子在学走路，对不对？跌跌撞撞的，走累了他就用肚子去滑地，对不对？然后滑到水里面就游泳，游泳，非常可爱的企鹅哈。但是创造企鹅的这位神不是比企鹅更可爱吗？不然怎么会创造出这么可爱的企鹅呢？所以神是不是借着他的创造来对我们说话呢？ 我们人很多的创造不过是在模仿神的创造。飞机模仿什么？鸟，对吧？汽车模仿什么？像人或动物，对不对？有心脏，有汽油，有那个轮子，对吧？可是人不过是模仿，但是呢，当然永远比不上神的创造。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九节，他说：“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这个衣服做得很漂亮，可是还不如神创造的那一朵花，对吧？所以神的创造奇妙可畏哈。神常常借着他的创造来对我们说话。我记得有一年暑假的时候，我跟九恩师母呢回台湾来宣教传福音。那时候我们就住在乡下哈。那天早上呢，我们就睡觉，就突然被一个声音吵醒。刚开始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吵醒我们，我们躺在那边，突然听到有鸟在叫，哎，不理他，继续躺着，哎，不理他，哎，我说鸟哪有叫的这么规律的？我们两个都一笑起来了，我们知道是神借着这只鸟在对我们说话了，说什么话？该起床了，该做工了。不要害怕，我与你们同在。神借着这个创造来对我们说话，在第四节后面他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当大卫看到太阳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说神把太阳放在天上，让天上成为太阳居住的地方，对吧？是他的帐幕。然后呢，他所发出的热气，任何衣物都可以领受到他这个热气，对吧？所以我们知道 冬天晒太阳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哈。大家要多晒一点太阳，不过你眼睛不要被那个光线伤害。那所以呢，他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说如新郎出洞房是什么意思？新郎出洞房呢，我们知道就是他过夜以后，非常有精神，非常活泼，对不对？那太阳，他现在看到太阳呢，就好像新郎出洞房那样子，有力量，那么活泼。然后呢，又如勇士欢然奔路。那勇士去打仗的时候不能慢慢走嘛，欢然奔路哈。那为什么大卫对神的创造这么样有领受力，这么容易被感动呢？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心呢？因为大卫非常爱神，所以他对神的创造非常的敏锐，他那个心非常敏锐哈。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也要对这个神的创造、神的作为敏锐。所以你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21节到23节告诉我们，他说全世界都是你的，都是你们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也是属神的，全世界是属神的，对吧？那我也是属神的，所以神的都是我的，对吧？我都有份嘛。好，所以我们的不管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要拓宽，不要只是在自己的事情上，我们要为这个世界代求，因为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将来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哈，所以不要忘记。好，所以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神借着大自然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喜悦他的创造，我们要听得到他的这个声音哈。第二个重点呢，是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然后呢，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乐，以神的话语为乐。我们知道，如果只是神的创造来对我们说话的话呢，这个他们叫做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位很荣耀的创造主，他很有能力创造这一切，可是我对这位创造主呢，我不认识，对吧？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要怎么跟这位主来相交哈。那这个就需要特殊的启示，那就是需要圣经来对我们说话。这本圣经呢，是神在对我们说话。 如果今天有总统写一封信给你，你会怎么样？很仔细读，对吧？为什么要写给我呢？对吧？甚至有人读了以后都还裱起来放在墙上跟人家讲，你看这是总统写信给我，对吧？今天这位宇宙的创造主写信给你是这本圣经，你怎么样看待这本圣经？你有没有很仔细来读？哇，神对我说话，哎，到底要说什么话？每天要对我说什么话？那你有没有到处跟人家讲这本圣经呢？神在对我说，哎，对你说话，对吧？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本圣经。神借着这本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有个很大的目的，要让我们得到属灵的益处。什么益处呢？至少你从诗篇十九篇我们现在要看的经文里面呢，可以得到四个益处，有四个益处。那么第一个益处呢，就是能够苏醒我们的心。你看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边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的意思是 perfect， 也就是耶和华律法非常完全，没有任何的缺陷，没有任何的不足的地方。一般叫做 sufficiency of the Bible， sufficiency of the Bible 就是说这本圣经是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的问题的，没有缺乏的，因为它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没有缺乏什么的，能够苏醒我们的心。特别是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神的话可以苏醒他的心。举个例子来说，马丁路德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非常害怕就是将来到地狱里面去，所以他就想用自己的办法，比如说用修行，他到修道院去做很多的功德，他想说，哎，这样我要得救。甚至他还爬那个功德梯啊，爬每爬一阶他就背一次主导文。后来爬到一半呢，突然神的话就进来了。神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的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要得救，不是靠你的行为，靠你的功德，而是靠信，你的信心。哇，这句话一进来以后，他苏醒了，他重生了，他不爬了下去了，他知道怎么样得救了。神的话可以苏醒人心。另外一个伟人呢，奥古斯丁也是一样。奥古斯丁 他母亲为他流泪祷告很久，神也怜悯了，神救了奥古斯丁。怎么样的场合救他呢？那时候奥古斯丁在花园里面听到孩子在唱着歌，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奥古斯丁旁边呢就是一本圣经，一拿起来读，一翻开，翻到哪里？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那个地方，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好色邪荡。他那时候正在做这件事情啊，悔改了。神的话可以苏醒人的心。那你说那是不信主的，那我信主的对我有什么？怎么样苏醒我的心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灵命也不是说一直都维持在高峰，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对不对？有时候很高，前几天我跟神非常，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很近，然后呢，哇，充满了平安喜乐。可是今天怎么会突然跟神的关系很远呢？好像我祷告神不听，好像失去那个平安喜乐呢？我们的信主人也会高高低低，对不对？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当我跟神距离远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经历呢？还是有人说不会啊，我跟神很远，我还是很舒服啊。那我就做个比喻，那一条鱼如果在水里很舒服，如果它不在水里就不舒服嘛，对不对？如果这条鱼不在水里还不舒服的话，那唯一的可能性是什么？死鱼嘛。所以我们跟神很远的时候还不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就要想想看，我是不是真的有圣灵在我里面，这是可我们来检查的啊。那所以当我跟神很远很不舒服的时候呢，我要怎么办？神的话可以苏醒我们的心，我们要好好去读神的话，因为他的律法全备嘛。我们要祷告神，求神借着他的话来苏醒我的心，那我能够再恢复跟神能够相交。往往是一些罪的问题拦阻了，对吧？让我跟神有一些拦阻，主啊赦免我，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大卫跟八十八犯了奸淫，对吧？犯了奸淫以后呢，有一段 蛮长的时间大卫没有悔改，对吧？至少等到孩子生下来，他们建议孩子生下来至少9个月，对吧？那时候神才借着拿单，先知拿单来跟大卫讲一个比喻，然后大卫才看到自己的罪啊，我得罪耶和华了。那时候他的心才苏醒过来，所以需要有神的话，一定要有神的话啊。那神的话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他可以苏醒我们的心。那神怎么样借着他的话来苏醒我们的心呢？啊，当然是可以借着人，或借着我们自己的读经。不过最重要的是神借着他的灵来，他的灵跟他的道来对我们说话，对吧？需要圣灵的帮助，借着我所读的经文来对我说话。所以就听过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牧师他讲完一篇道以后，哇，会众就说，就一个会众跑去找他，谁把我家的事情告诉你的？好像你对我的家很了解，今天在对我说话。其实牧师根本不了解发生他家的那个细节，不过他就是讲这样一篇道，但是圣灵可以借着牧师的某一些话来对他 对那个人说话，对吧？好，所以这是神的话可以苏醒我们的心。在希伯来书4章12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而且后面他说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可以把我们心中里面我自己都 不清楚的思念跟主意把它辨明。神的话可以把真正的 把它彰显出来，让我去看到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神的话非常非常重要，能够苏醒我们的心。那么第二个，神的话的给我们什么样属灵的益处呢？第二个益处就是能够使愚人有智慧。在第7节的后半段叫做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边的法度确定呢，这个确定本来意思就是说 sure 或者是 trustworthy， 就神的话是非常坚固，它不会变来变去的，非常 sure 的。那我读了以后就让我有智慧。好，这边讲愚人有智慧，愚人本来的意思就是很 naive 的，很天真，很容易被引诱 误导的，这个好。那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被误导，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话给我们智慧。在诗篇119篇98节到100节119篇98到100节呢，他说神的话可以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比仇敌有智慧，对吧？如果今天你有很多人在反对你的话，有对头整天在跟你打对台的话，你怎么办？你读圣经，对吧？圣经会给你方向，给你智慧，你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它。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这个通达本来意思就是说更有亮光。好，世界上的师父可能他在知识上比你更懂得更多，可是你有圣经的话，你有属灵的亮光的时候，你就比他更通达了，比年老的更明白，对吧？所以不要看一个人年轻，如果他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他可以比年纪大的更明白世界上的事情，属灵的事情。神的话就是给我们能够给我们智慧。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各样难处的时候，如果觉得我缺乏智慧怎么办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向神求，对不对？求神给你话语。所罗门他说我要智慧，他向神求，神给他什么呢？不只给他智慧，给他尊贵，给他荣耀，对吧？所以雅各书1章5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对不对？所以智慧是要求的，而且神是会给你的，只要你愿意向他求。所以每次我在灵修之前，我都会求神给我智慧。我现在要读主啊，我现在要读你的话语，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看得见你要对我所说的话，对吧？给我智慧，给我方向，给我引导，啊，可以向神求。好，所以第二个益处呢，就是能够使愚人有智慧。那第三个益处呢，属灵的益处呢， 可以快活人的心。你看第八节，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训旨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这边的正直的意思呢，就是神的话是 upright， 它是 straight， 不是弯弯曲曲的，是很直的，神的话很正确的啊。那你读了以后能够快活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在里面，对不对？然后有律法写在心上，对吧？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嘛，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讲信主的人有律法写在心上。所以因为有律法写在心上，当你去读律法的时候，或当你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就两个能够 click 在一起了，你就会快活你的心了，对吧？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这种经历，但是信主以后你有圣灵，有神的律法在里面，哇，你就很喜欢读他的话。 Just right， right， 这样是对的，这样公义的，是对的，很喜欢读他的话啊，能够快活我们的心。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常常心情都很沉重，对吧？各种话语或者意念都进来，到底今天会遇见什么事情呢？我的工作到底会不会被 lay off 掉呢？我银行的存款到底够不够呢？我生这个病到底会不会好呢？很多负面的思想都进来，你怎么办？我心里不快活啊。神的话可以快活我们的心，赶快读圣经，对不对？起来祷告读圣经，不要在那边一直想下去，因为只有越想越负面。来读圣经，当你读到譬如说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六章二十六节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哇，你又想到，对啊，神连飞鸟不种也不收，神都养活他，那我比飞鸟更贵重，对吧？那神一定会看顾我。你有没有看到，神的话可以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界把我们提升上来？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需要神的话，不然你眼光一直看着你的环境，看着这个世界，你出不来的。你需要神的话把你提升，改变你的眼光。这就为什么在诗篇119篇十六节，这位诗人呢，他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这位诗人他读神的话，他可以自乐，可以非常 enjoy 读神的话。然后他在诗篇119篇二十四节他说：“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模式。”神的话是他的模式，是他的 counselor， 对吧？常常我们碰到问题去 找一些人来辅导我们，可是呢你却忘记来到神面前读他的话，他是我们最好的模式，我们的 counselor。好，这是第三个益处呢，神的话可以快活我们的心。第四个益处，神的话可以明亮人的眼目，明亮人的眼目。他第八节他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这边清洁的意思呢，就是 pure， clean。神的话非常 pure， 非常 clean 的。如果你去看这个诗篇十二篇第六节，十二篇第六节，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神的话语好像炼银子一样，炼过七次，炼一次已经还不错了，炼到七次已经差不多快，已经纯银了嘛，基本上纯银了啊。神的话比这个纯银还更加的那个 clean， 更加的 pure， 100%的纯净啊，没有任何杂质，不会去误导人的啊。读了以后，你的眼目会明亮起来的。如果我们去看那个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这是亚萨的诗。那亚萨呢？他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够明白，因为他看到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啊，这些恶人啊飞黄腾达，对吧？而且这些恶人他因为他体胖而眼睛凸出来，这是圣经讲的，对吧？然后他死的时候呢也没有疼痛，所以他不能够明白。而他这个他整天他被神管教，遭灾难，神来管教他，他不能够明白我怎么样去解释这件事情呢？后来他怎么样？他来到圣殿里面，圣所里面，他去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作为，思想恶人跟义人的结局。哇，他想通了。他说：“原来神把这些恶人呢安排在华地，所以他们过了这一生以后就灭亡了，没了。 但是我们艺人呢，神每天用他的话来引导我，然后将来会带我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想到又要想通了，对吧？我们需要神的话来明亮我们的眼目啊，是啊，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诗篇七十三篇的诗人最后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对不对？我的肉体跟心肠虽然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是我永远的福分。他的眼目被打开了。在第九节他这样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所以这边的洁净也是一样，是非常纯净的，就是它不会败坏的，它可以一直存下去的，神的话可以一直存到 下去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这样说，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个天地会废去，我们不要以为说哇这个天地永远存在，不会的，这个天地会废去。那什么不会废去？神的话不会废去。所以我问大家，你要天地还是你要神的话？想一想，你现在全部的精神都花在天地上，这是会废去的，神的话不会废去，这本圣经不会废去的。然后第九节后半段他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边的真实意思就是说 truth 真理，耶和华的典章是真理，然后呢全然公义就是完全不会有不义，不会有邪恶的， all righteous。 好，所以神的话这么好，难怪大卫在第十节他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对吧？神的话比金子更宝贵，读了以后比蜜更甘甜哈。所以现在在第二个部分呢，大卫就对神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喜悦，喜悦读神的话，因为可以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处，对不对？他知道说如果他遵守神的话的话呢，神会给他奖赏的。什么样的？他说，我若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有什么大赏？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这些属灵的益处，对不对？能够快活我们的心，能够给我们智慧，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这些益处能够使我们得到喜乐哈。然后最后这个部分在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个部分，这个就是大卫向神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第一个部分是神借的大自然对向他说话，对不对？第二个部分是神借的圣经来向他说话，那你听了以后你是不是应该要回应？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大卫对神的回应。因为他想到说这位神这么样伟大，不断的借着大自然借着圣经来对他说话，这么样爱他，那我要怎么样去跟这位神有亲密的关系呢？对吧？所以他就会想到去回应。他怎么回应呢？我们看十二节，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他想要跟这位神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他想到唯一的拦阻是什么？罪的问题。只要这个罪的问题没有去解决的话呢，他跟神就没办法亲密的相交。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进入圣殿的时候，看到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你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自己的罪，对吧？所以他就看到自己嘴唇不洁，然后呢，神也用火炭来洁净他。所以大卫知道说，我要跟神亲密相交，我一定要对付这个罪的问题。那接下来呢，这三节就是他的三个祷告，他向神的三个祷告。好，第一个祷告是第十二节，他求神赦免他，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罪，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平常认罪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我犯的罪我自己知道，然后我向神认罪，对不对？这个是我知道的罪。可是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些罪是隐而未现的，就是我犯了以后我不知道的， 你说哪有这些罪？有啊，譬如说有些罪呢是圣经有讲，可是你不知道的。譬如说，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OK， 譬如说，懒惰是不是罪？有些人不认为是罪，对不对？那圣经讲得很清楚，懒惰是罪哦。如果你去看这个，譬如说《箴言书》26章14节，他说门在那个门的那个门那个枢纽上转来转去，对不对？那懒惰人在床上也是这样翻来翻去。如果不是罪，他为什么这样讲，对吧？那所以对他来说是隐而未现，他不觉得那是罪嘛。那有些罪是自己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譬如说骄傲，你知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自己骄傲，可是别人骄傲，他一下就知道了。这对他来说是隐而未现的罪，对吧？那有些罪是怎么样？他把罪合理化了。啊，我今天为什么犯罪？因为都是他，因为他这样对我，所以我这样对他，所以他不觉得他是罪，那是罪。所以你看，有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是隐而未现。所以大卫认罪很彻底的，他不是认他知道的罪，他说我隐而未现，都求主赦免我，这才是真正的认罪，对吧？很彻底。然后第二个呢，他求神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第十三节，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你说会吗？会有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吗？你已经知道是罪了，你还犯吗？会不会这样？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先来看大卫。当大卫看到拔示巴在沐浴、在洗澡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说不能够去抢人家的太太，不能够去那个后来杀人家的先生？他知道嘛，对吧？他知道是罪，可是他为什么做了？因为他有私欲，对不对？他就是私欲，哈。就像雅各书1章14到15节所说的，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对吧？很多任意妄为的罪呢，是因为私欲的关系，你没办法胜过。那今天呢，我们会不会一样？譬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饶恕人，不能够恨人。你说我知道啊，我就没办法原谅他，我一想到就气，那怎么办？对吧？求神帮助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第三，最后这节14节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他知道说，他唯一的答案在耶和华身上，所以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磐石，磐石就是他的帮助、他的依靠，对不对？然后唯一能够把他从罪里救出来的就是耶和华，所以他是说我的救赎主，只有耶和华能够把我从罪里救出来。所以大卫呢，他知道神非常爱他，他也听得到神对他说话，他要跟这位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要求神不但赦免他的罪，而且要把他全身里里外外都弄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最后这一节就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不只是我讲的话听得到的，我连想的神都知道，对吧？在神面前我们是无所隐藏的，完全赤裸敞开的啊。所以我们从今天这篇诗里面呢，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大卫对神有这样敏锐的心？他不但听得见神对他的说话，而且他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他。你有没有发现大卫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深厚这种爱的关系在里面？他非常爱神，所以他能够知道神所做的这一切，对吧？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罪，来对付自己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要以神为乐呢？我们要爱神，对吧？我们跟这位神要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就会爱他所造的这一切，不管是大自然也好，不管是他写在圣经上的也好，不管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这都是他造的。我们因为爱神的关系，我们就爱这一切。所以我们要以神为乐，我们要真正的爱神，然后他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会关心， 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祷告，靠着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凡事无所不能，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爱我们，不断地借着你的创造来对我们说话，借着这本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而能够来向你认罪，来求你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毫无拦阻地跟你相交，我们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被你洁净，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荣耀圣洁的器皿，不但我们自己蒙福，更是让这个世界蒙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